丁建强是谁？生命休止符号，在55岁的丁建强原本患有肾衰竭，每个星期在医院透析2到3次。他今年开始洗肾之前，经常拿自己调侃自己的日事系。每次医生看到我的指标，都吃惊地问我，你为什么还生存着呢？丁建强随时准备抵达生命的终点，不过他没料到自己会好像很多艺术家一样，将在身后名声大噪。法律学者郑全柱在推特中这样评论，21日之前国人不知道丁建强是谁。感谢微博、知乎、今日头条和有关大 V 的友情宣传，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了丁建强先生。中国民主人权联盟说，丁建强弟兄在89年在上海参加学运后被通缉入狱，多年来从未停止过为中国民主的努力。郑全柱告诉美国之音听，丁建强早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，因参与六四而长期受到政府迫害，无法正常生活，在2014年逃到美国。他去世前仍在等待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，不过他却得以享受美国政府的全额医疗保险。网名一剑飘尘的推文认为，很多类似丁建强的人为了追求使中国美好的理念而牺牲了一生。我是今日看新闻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人，可以说中国存在不少这样一直坚定而默默无闻的反共勇士。猛火攻强，官媒罕见报民运。环球时报旗下的公众号宝一刀26号在题为贵美者之死的文章中称，丁建强死之前可能都没有料到自己会因为感染新冠肺炎丧命。在他的社交媒体推特中，几千条推文中只有两个核心词，反华和舔美。贵美一词新近流行，源于新华社12月16号题为崇美贵美的软骨病得治的署名文章。该文称，崇美贵美者往往是逢美必捧，逢中必贬，并且警告说，有些人厌善美式民主，吹捧美国人权现状，夸大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等等。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说，老丁尽管没有名气，对中共亦都没有威胁，不过却符合他们所称的贵美者的标准，所以国家机器就开动起来，通过鞭打丁建强这个敌人，攻击美国的民主和价值观。与此同时，辅助宣传机器和墙内外的红色自媒体亦都随着节奏移动。有上百万订阅的自媒体北美留学生日报22日刊文，大量使用丁建强生前的推特贴，称丁建强辱骂祖国，并且说美国目前疫情严重，美国国会却还在忙着发钱，通过一个9000亿美元的法案，生命和自由却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。著名经济学家、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玉23日在红歌会网刊文，说丁建强是海外著名反华公知，在社交媒体上恶毒攻击中国，现在死于新冠亦算求人得人。梅新玉推断，追求民主反对独裁就是反华，批评政府就是恶毒攻击中国，于是对丁建强这位政治不正确者的逝世表达了克制的庆幸。微博账号有60多万关注者的地瓜红老六12月22号亦都就丁建强去世发表评论，称虽然大家讨厌芳芳，但是芳芳目前仲属于人民内部矛盾，但是何山石即是丁建强已经属于赤裸裸的敌我矛盾了。据称地瓜红老六真名刘老东，是大编制的网评员。中国民主党洛杉矶委员会主席陈维明说，丁建强不是知名民运人士，他的去世却引起了中国方面如此大的反应是很不正常的。中共的外宣对海外民运人士对正义、民主、自由的追求从来就没有过报道，都是被消音的。陈维明认为，现在海外民运人士因新冠逝世，中国方面如此关注，就是因为幸灾乐祸，党文化灌输到儿童，残缺无人性始于早教。笔者提到丁建强推特中的跟帖部分， 为他的离世弹冠相庆的评论成群结队，哈哈声不绝于耳。这些评论没有掩饰自己来自场内的身份，亦都不掩饰对独裁的夸赞和臣服，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仇恨。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博士对美国之音说，丁建强弟兄因为中共病毒过世，中共网军五无幸灾乐祸，突破基本人伦底线，无论谈言论自由和政治观点问题，基本人性都是泯灭的，好悲哀。其实按照中国传统文化，亦都就是死者为大，尊重逝者是基本人伦。傅希秋仲说，老丁又不是一个几强大知名的头号敌人，不过是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，死后都被中共如此的文攻武斗。中共党文化马列意识形态不单止是对一代人，而是对几代人的摧残，灌输一直到儿童，让他们产生残缺的毫无人性的心态。推特名为直接民主的耿冠军对美国之音说，他亦都感染了新冠，22日凌晨收到阳性检测结果之后，立即在社交群里面提醒大家。他说，前一日丁建强的事刚刚被他们引爆，现在又出来一个，高兴得不行，说他们要被团灭，开始在他推特上骂，24小时达到50,000多点击。环球时报旗下公众号保一刀在上文提到的26号的文章中说，被网友发现的有一个在美国感染新冠的反华分子，网名叫直接民主。从推文中可以看出，他与丁建强是认识的。保一刀在文中说，耿冠军一边舔美港，在美国治疗新冠肺炎不用花一分钱，而且是医院催住感染者去医治，另一方面自己却生扛住不愿意去医院。耿冠军对美国之音说，他有医疗保险，但是可以选择自主隔离，既不会被医院拒绝治疗，亦不会被有关部门强行捉走、强行治疗或者强行封门。他说，那一些拍手轻快的人心里面阴暗程度比较高，听说特朗普感染了欢呼，听说民运的感染了亦欢呼。据称，耿冠军当时发出的检测阳性通知正在国内热传中，这个通知这样说，中午收到的复查结果共两页阳性，必须告诉大家听，但一点不意外，亡我之心不死的追门欢呼吧，韭菜捍卫镰刀的锋利，不知共产意识注定残酷。媒体和网民对民运圈感染新冠的谩骂和欢呼，基于的名正言顺的理由是，这些人是民运分子，是反华分子，是跪美舔美者，因此罪有应得。郑全柱对美国之音说，其实我们因为爱中国才批评政府，对政府和统治者歌功颂德的行为其实是在害中国，我们试图让中国成为一个美好的国家，让它获得应有的文明和价值观，实现民主，我们因为有这样的追求在中国无法生存，所以才来到美国。当年的孙中山亦都被清政府讲是卖国。傅希秋对美国之音说，中共党文化和无神论者的思维中，残酷是必然结果，中共相信的就是对敌人好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，连自己的建国元勋刘少奇被打成敌人之后，亦都完全丧失了人的权利，只要被视为异己，不隶属于一个阶级，后果就是相同的。薄熙来又怎样，周永康又怎样，现在看起来马云又会怎样。傅希秋说，这个规律不单只是在中国如此，无论是柬埔寨的波尔布特，还是前苏联或者东欧共产国家，都视人命如芥末，如果你挡了道，肯定会被剪死，而且剪死10,000年，尸骨无存。傅希秋说，推行马列共产无神论的这些国家，共性都是没有人权，都是与普世价值为仇，在他们的眼里面，权力才是最终目标，人是没有价值的。在美国，法律规定死刑犯被行刑之前需要体检，死刑犯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够被执行死刑，这个是为了避免受刑人因为被行刑而经历不必要的痛苦。最近开播的电视连续剧《大秦赋》 引发广泛议论。有网友咁样评论：商鞅被车裂，白起被刺死，韩非被李斯陷害毒死，秦始皇暴毙，二女被胡亥杀啦，胡亥被赵高杀啦，赵高被子婴杀啦，子婴被项羽杀死。请问大秦帝国里面边个系赢家？有网友回答：秦人不幸，秦政幸，秦政有幸，谁不幸？傅希秋话：中美之间唔系两种文明嘅冲突，而系野蛮与文明嘅对视。有讽刺者话：见上帝，这个是河山石做的最正确的事情。的确，网名河山石的丁建强用自己的不幸早逝，将共产意识的非人性全面引射出动，并使其大步裸奔。美国之音记者宇宙洛杉矶报道。